郭英雪见万花楼又惹了一场塌天大祸，要不是太师陀陀下了一道命令禁止搜查，郭英啊非出事不可。这场大祸过去以后，一转眼就到了至正十四年8月15这一天。这天还是满天的星斗的时候，天也就刚交三更，店房的掌柜的就起来，就听马掌柜就在院里喊：各位赶考的举子老爷们，大家都起来吧，梳梳头精神精神，武今天就要下场了，各位赶紧起来用早饭吧。今天呢是夺武状元的正日子，他恐怕住店这些举子们起得晚了，这么一喊，哎呦，人们都起来了，每间屋子都长起灯光来，洗脸的漱口的出来进去，当时就热闹起来了。武殿长胡德海、汤和、邓玉、朱元璋、郭英、丁德新这哥几个也起来了，梳洗完毕吃完早点，这阵马掌柜的进来：胡大爷，各位，今儿个你们得早去一会儿，还得标名挂号下场去夺状元，我预祝各位老爷们都得升状元啊！大家一听都挺乐，给了马掌柜的几两银子的赏钱，问一问马匹都给准备好了。哥几个来到马号，把马的鞍颤肚带又收拾收拾，带好了盔甲包，这才出离马驹店，赶奔武科场。等他们来到街上一看，哎呦，这人呢！但是胡德海众人就发现，人家那些赶考的举子，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盏灯笼，这灯笼都是红的，上面有金字儿，也有黑字儿。胡德海不认的字儿，别人认的，有的上面写着状元及第，有的写着连升三级，总而言之都是一些吉利话。胡德海往左右看看，耶，我弟兄们，你看咱们手里怎么没灯笼啊？马掌柜的太对不起咱了，给那么多的赏钱，连灯笼都没给咱们做，走回去找他去。被武大爷把他拦住了：二弟啊，不用问，这些灯笼一定是事先制造的，人家都打了招呼了，咱哥几个不懂，没跟掌柜的打招呼，哪来的灯笼？算了算了，有也下场，没有也下场，这灯笼无关紧要，都没有这玩意儿就别扭，怎么着咱也学么一个。说着骑着马他们往前走，正好路过大狮子街，两旁边的饭馆早早就开了张，就为的是赶个大早卖俩钱儿。有许多下场的举子都到饭馆弄早点，门前有拴着不少的马的，有放着不少车的，这人出来进去的。胡德海一抬头发现有个包子大饼铺，这里面热气腾腾，人来人往，拥挤不动，吵吵喊喊的，恨不能把房盖都鼓起来。老胡往门前一看，呵，门前挂了个大灯笼，跟二号皮缸一样，这灯笼也是红的，上头有四个大字。胡德海不认得，那上面写的是牛肉大饼。哎，胡德海乐，你看这灯笼够个啊，我要拎着它出乎其类，拔乎其碎，谁也不行了。你想想，人家那是幌子，能卖吗？胡大海冲着饭馆就喊：哎，门口这东西卖不卖？他用手一指这灯笼，掌柜的跟伙去正忙得手脚朝天，听外头有人吵吵，心里这个生气，心说废话， 饭馆的东西能不卖吗？掌柜的顺口答应，卖呀。他认为指那大饼说的，胡大海点点头，多少钱一个？两个大枣十个。胡大海一听真便宜，俩大枣十个，算了，我给一个大枣，拿走了啊。螳螂把铜钱扔到外面柜台上，一伸手他把这大灯笼摘走了，他用铁枪的枪尖挑着，这灯笼可出了号了。老胡把草包肚子一舔，嘿，谁也不如咱的灯笼大，弟兄们走、哦、那些橘子们也不敢乐，人家这上写的多好听，闹了半天他是牛肉大饼。武大爷众人也笑，知道老胡这个人爱开玩笑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来到五科场的正门。这座五科场是元顺帝下旨命坨坨亲自监制，好大的方圆呐、啊，足能有100亩地左右。门前三座宫门全是齐齐瓦垄，雕梁画柱，上面全盖着琉璃瓦。因为今年夺状元，这个事情非常隆重，是元顺帝御笔亲批的，哪一个人敢怠慢呢？头多少日子把五科场就收拾好了，尤其今年这五科场暗中设着10条绝户计，完全由坨坨太师亲自掌握。这些军兵都是从各地选拔来的，左三层右三层，密密麻麻守住五科场的正门。有几名王官负责在这里登记挂号。这举子今天来的也太多了，望远处一瞅，跟千佛头一样，一个挨一个，一个挤一个。等来到五科场正门这，就听见一个蒙古王官对大家喊话：“都站好，分左右两溜，谁也不行挤，先到前面来标明挂号，领取腰牌。没有腰牌者，禁止下场。如有无故搅乱者，就地正法。都站好。”谁敢不听啊？天下的举子自动分成左右两队，陆续进场。武殿长胡大海登了记，哥几个人每人领了一个腰牌，往腰上一带，经过允许之后，这才来到五科场的里面。光这宫门就过了三座，每一座都进行严格的检查，看看这腰牌上写的跟你说的一致不一致。哎呦，层层的关卡呀！等他们进了场，这天就蒙蒙亮了。武大爷抬头一看，这么大的五科场，周围都插着大旗，今天稍微有点风，风卷旗号啪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哦，旗上都绣着字，有河北的，有燕山的，有安徽的，哎，各地举子都得站到旗脚之下。武殿章一看，在东北方向有一杆绛紫色的大旗，上面是红字安徽。哦，就站到这儿打招呼，弟兄们来到安徽大旗下。感情这安徽的举子还真多呀、哎、时间不大就凑齐了上千人。因为老胡他们来得早，在安徽旗下的最前面。老胡那脑袋跟崩龙骨一样，简直两个眼睛看不过来了，东瞅瞅西看看。他一瞅，有一座乐舞楼，这座乐舞楼是坐北向南，好像皇宫的宫院一样，楼高有两层，下面全是汉白玉的基石和栏杆，那上面是一座场厅，这座场厅足有10间房子大小，那上的金乎乎的，有8扇洒金的屏风，前面有翻卷云子的龙书案，下面有卫队保护着，台上空无一人，大概元顺帝和坨坨太师还没来呢。 再往场子的周围观瞧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正中间是一座梅花圈。咱不管说什么书都有梅花圈，这个名究竟怎么起的咱不清楚，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比武的。这梅花圈有大有小，因为今年声势浩大，寒考的举子也多，梅花圈这个范围比平日都大得多。四外用黄绳拦着，能有三尺来高，正中央用白沙子铺地，石碾子压着刷平，就是十个人对打，骑马跑开，这里面也富富有余。梅花圈东西南北分四个出入口，哎，都是拿绳拦着。这是因为比武没有开始，所以这卡子口都有人把着。弟兄几个人正看着呢，大妖这个举子也都进完了，就听见武科场正门呢，有人挺大的嗓子喊了一声：“掩门！”咣当当当当当当！武科场的大门是紧紧的关闭。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见一阵大乱，奏起军中得胜大要，天下的举子闪目观瞧。闹了半天，太师陀陀也六楚才，大丞相萨敦率领文武百官来到武科场，文官在东，武将在西，纷纷赶奔官武楼。人们这个是一阵的骚动，交头接耳，来了来了，看见没？那白胡子老头就是陀陀，那黑脸的三角眼睛那就是萨敦。有很多人认识，指手画脚。文武官员排班站立好了，就听见靖边三声响，奏起丹地大要，元顺帝升座观武楼。这元顺帝今年四十挂零的年纪，头上戴着七星汉宝金冠，身穿八团龙的黄马褂，向下挂着素珠，四开翅的袍子，在众人保护之下登座保卫。胡大海他们离着比较远，看不真切，就发现这个元顺帝是个白脸膛、大脸蛋子、两撇燕尾胡，因为他是皇帝陛下养尊处优，可这家真是神圣不可侵犯，那个嘴撇着。文官武将山呼万岁之后，有人传下旨意，众举子朝见天子，不想给他磕头也没办法，大家甩凳下马给元顺帝磕了仨头，这算行了天下的君臣大礼。每个人然后上了马，又等的时间不大，可能元顺帝休息过来了，就听见三声炮响，陀陀老太师飞身上马，赶奔武科场，背后带着金甲武士足有五百余人，每人手中拿着长枪大刀，围着武科场先转了那么三圈，一色都是马队，这是干什么？这叫示威呀，也是开场仪式。当老陀陀的马走到安徽七角的前面，哥几个定睛观瞧，光听见我陀陀的名没见过，今天这么一看，看老陀陀的意思足能有六十岁开外，面如岩盆，皱纹堆垒，是须眉洁白啊，头上戴着黄澄澄帅子金盔，三叉戟顶，鹿皮的搂海带，密匝匝上扣金钉，二龙斗宝黄金马勒，身上披着九吞八炸黄金甲，外罩素罗袍，凤凰裙双折马链， 战靴插到套笼的金凳，这坨坨号称四宝大将，头顶珍珠夜明盔，身披防火连珠甲，胯下宝马日月双修，掌中有一口宝刀叫九凤朝梁。这个老坨坨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叔叔，那是元顺帝的左膀右臂，在镇压农民起义，屠杀天下的老百姓，这老家伙是身先士卒，头一个最狠的。他能不吃咱忠心保元顺帝吗？这回定这毒计就由他参加，天下的举子谁都知道。可虽然汗坨坨，但也赞成他，六十挂零的年纪，腰板不塌，真好像去了甲的苍龙没有牙的猛虎一般，二目放光。围着五个场转了三圈之后，日月双霄宝马停在梅花圈的正中，就见他把宝刀一背，这马前蹄抬起来挺高，打着响鞭，站住了。500卫队往左右一分，老坨坨手提宝刀高声喊喝：呀呆！天下的举子听朕，老夫我名叫野绿楚才坨坨，奉天子明诏，官居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右班丞相之职，尔等大概早有耳闻。现在我把夺武状元的条件规矩跟大家简要的讲一讲。本来五年一小考，十年一大考，这叫龙虎之年。因为我们国家太大，需用良将，故此天子下旨赏赐一个恩科。今年是加了个恩科呀，额外的对大家的照顾。去年已颁发旨意，通知州府县道，今年众位都来了。什么规矩呢？凡是下场的，不管你的出身贵贱，家里穷富，也不管你什么种族什么信仰，也不管你过去都干些什么，只要你到了燕京进了五科场，你就算有功，你不白来，最少你也弄个守备当一当。回镇下这一宣布，天下举子哗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了，凡是下场的，不管你夺不夺状元，就能当个守备，是吧？那守备那比守心强，我这待着你，守备是官名。你没听咱那县里有守备官吗？五官之中都是最高的。哎呀，那咱没白来，可不是？停了！有些人呢，官迷心窍，乐的嘴都闭不上。坨坨继续又讲：什么样的人能当状元呢？只要你武艺超群，肚子里有兵书战策，掌中的武器能盖震天下，没人是你的对手，力胜十杰，压盖五科长者，可谓头名武状元。当了武状元之后，赶奔官武楼朝见天子，由天子冒插宫花，十字披红，赠你御酒一杯，然后让你在燕京城夸官三日，封你都招讨兵马副元帅之职，帮着老父统领天下的军兵。第二名就是吴榜眼，这榜眼如果能力胜八杰，压盖五科场，仅次于状元，就是第二名。当了吴榜眼之后，你就算前不正印先锋官五军都提府最高的都督。力胜五杰， 仅次于榜眼者就是探花。你假如要中了五探花，官职也不小，赏赐你为经营殿帅之职，陪王伴将。前十八名皆封为将军，前360名皆封都督之职。总而言之，凡是下场者你就不算白来，最末的一名还可以当守备。可有一样，天下的举子要想下场，必须先到官府楼朝见天子，见老父标明挂号，未经允许不准私自下场。有人违背这个条件是就地处决，或者赶出乌克堂，取消你赶考的资格。这老佛陀说了一口流利的汉话，啪啪啪啪啪把条件都讲完了。乌克堂是一阵大乱，这个乱是高兴，有不少举子把大嘴一咧，眼泪掉下来。这十年寒窗苦，一举成名时啊，没想到天子这么英明，万岁万万岁。刚才你还喊上了，这时候妥妥宣布完了，回奔官武楼。又过了片刻，就见典事官骑着高头大马，把黄旗往空中一举，众位，现在夺状元正式开始，哪一位下场？又奏取军中的得胜大药。随着药声，举子们议论纷纷，谁先下场，谁先开这第一炮。不过谁也不愿意先下场，人们心里头没底儿，都想开开眼，在旁边观望观望，看看人家的能耐，衡量衡量自己怎么样。典事官一直喊了第三遍，这才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某家不才，我愿首开其门。”在江西的大旗之下飞出一匹大马，这匹马名叫闪电白龙驹，马鞍桥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绕场一周赶奔官武楼。等来到楼下，双脚一点蹬，咯噔，把马匹带住，飞身跳下，戳大戟拴马，正正头盔，抖抖身上的铠甲，提带辽袍是赶奔官武楼上。等他来到上面，这顶上全是官，正中央坐的是元顺帝，两旁边宫女太监左右站立啊。典事官用黄旗一指：“跪下跪下，跪到这儿。”这个人不敢抬头，辽一副跪倒在地，嘣嘣嘣磕了几个响头，然后就说：“罪民参见陛下，万万岁。”元顺帝看了看，免礼，抬起头来，罪民有罪，不敢抬头。既然下场何罪之有？这个人才把头抬起来，元顺帝廖杯看了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罪名我姓方，叫方国珍。哦，多大年纪？38岁。哪里人士？江西九江的。很好，既然你头一个下场，首开其门，这就立了一场大功。来人，给方举子立首功一件，如能下场压盖五科场，朕重重加封你的官职。多谢陛下，万万岁。典事官过来 方举子到老太师这挂号。
是是是。
方国珍又跪到坨坨太师的面前，根据他的口述，旁边有书记官全都给登了记。可是有人暗地之中到了坨坨的背后，低低的声音：太师，这小子叫方国珍，自立台阳王，天下的反王之中就有他一号，手下有5万多人，杀官夺府，这小子十恶不赦。坨坨的眼睛转转，心里高兴。哦，在我面前跪的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台阳王方国珍，我早就知道，没想到你也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，下了5颗场。封你官呢？是封。封什么？封你来个断头的平顶侯，要你的脑袋。老坨坨给方国珍标明挂了号，然后叫他下场。呵，把方国珍乐的催马摇戟来到梅花圈，是口吐狂言：要呆，有没有不怕死的？谁敢来会我方国珍？一句话就气坏了胡大海。老胡把眼珠子一瞪：什么？你小子也太有点过分了，催马晃铁枪还要大闹5颗场。